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罗马书12章2节，保罗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向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神是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，他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，并且继续用他的道建立我们，叫我们能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。愿神赐福我每一次的灵修，引导我们的心，叫我们在他的恩典中长进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神的塑造。我们思想神的塑造这个题目，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8章1到14节。约翰福音18章1到14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我心灵得安宁。
约翰福音第18章1到14节， 耶稣说了这话，就同门徒出去，过了基伦溪，在那里有一个园子，他和门徒进去了。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，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。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，拿着灯笼、火把、兵器，就来到园里。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：你们找谁？他们回答说：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：我就是。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。耶稣一说我就是，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。他又问他们说：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：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：我已经告诉你们，我就是。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：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没有失落一个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。那仆人名叫马勒古。耶稣就对彼得说：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那队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，把他捆绑了，先带到亚纳面前，因为亚纳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。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，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约翰福音18章1到14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11节。请看约翰福音18章11节。经文说道：耶稣就对彼得说：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约翰福音18章11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翰福音18章11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耶稣就对彼得说：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约翰福音18章11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神的塑造。神塑造我们比艺术家作画还要辛苦千倍，他要用许多充满忧伤的笔触，配合各种环境的色彩，我们只要用正确的态度领受他所给的墨药，看作是他所赐的恩典，就能成为他眼中最高贵的艺术形式。但若把神所给的那苦杯推开，抹煞或漠视神的用心良苦，我们灵里就会受到无以弥补的伤害，因为我们的心不能接受何以爱我的神会给我这样的苦杯，结果因为自己疏忽大意，灵性就没有得着任何应得的好处，然后我们又抱怨说：哦主啊，我的灵里好枯干，感到里面只是一片昏暗。亲爱的神的孩子，我告诉你吧，把你的心向苦难敞开，要比你只有情感和真诚对你更有益处。
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布赫纳说：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，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交汇之处。在这交汇之处，有个精彩的故事。 旷野玛纳，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谱写精彩的故事。
今天我们思想神的塑造这个题目。美国心理学家威廉·詹姆士说，人拥有各种潜力，只可惜只是习惯性的不去运用它。苦难是人的潜能达到完全发展的必经之途。炭墨如果没有经过高压，永远不能成为钻石。神许可试炼临到我们，为的是要我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杏林子刘霞姐妹说，除去小溪中的临时，清溪就不再潺潺涌畅；除去人生中的低调，生命就不再拥有乐章；除去大海上的季风，海洋只剩下沉静死寂；除去高山上的雷雨，山岳就不再青翠苍绿。没有试炼，没有重担，你不知生命潜力有多深；没有痛苦，没有缺憾，你不知生命耐力有多大。若我们心里未曾有过作难，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舍己。没有惧怕，就不能显出勇敢；没有等候，就学不会忍耐；没有痛苦，也就没有安慰人的能力。刘霞姐妹又说，我们的爱心都是从最不可爱的人身上培养出来的，我们的信心都是从一次又一次失败中学习出来的，而我们的忍耐都是从最不堪的环境里磨练出来的，我们的潜力都是从最大的压力底下发挥出来的。没有暗礁的阻挡，就激不起美丽的浪花。人生要是没有考验，就显不出神的恩典以及他在我们生命中所赋予的潜能。神不是除去我们的痛苦，而是增加我们的耐力，使我们的灵魂更有抗压的能力。他要我们更有同理心，更能怜悯人，并且更愿意为人舍己。他许可我们经历试炼，好仰望他，从他那里支取智慧和勇气。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，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。克西马尼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指榨油坊，位于橄榄山的山脚，一处榨橄榄油的地方。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主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。马太记载，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克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。照马可的记载，耶稣就惊恐起来，便对他们说，我心里甚是忧愁，几乎要死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主耶稣的心里忧愁，甚是惊恐起来，他要三个门徒，就是彼得、雅各和约翰，和他一同警醒。马太说，他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祷告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马可福音14章35节是这样记载的，耶稣伏在地祷告说，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时候过去。那时候所指的是与父神分离的时候，耶稣极不愿意与父神分离，他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路加记载，这时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。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血点滴在地上。可以参看路加福音22章43节到44节，主耶稣满身流汗，汗如大血点滴在地上，不是因为天气炎热， 世上那时候天气很冷，夜里甚至需要烤火。主祷告恳切到一个地步，满身是汗。回想亚当在伊甸园里悖逆神，不听神的话，罪就入了世界。主耶稣是末后的亚当，他在克西马尼园里全然顺服天父，他祷告说：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个祷告是修辞性的祷告，意思是他不是要得到答案，而是借着这样的祷告表达他定义顺服天父的意愿。那么父要耶稣喝的杯是指着什么呢？就是指耶稣基督即将受难，他要在人性受苦，在肉身受死，为了担当我们的罪，他要承受神公义的烈怒，父将要离弃他，颜面不看他。神不认挪走苦杯，而是加添他的力量，使他有能力去面对。主耶稣三次祷告，三次顺服。希伯来书五章七到九节，作者说：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神能救他免死，但是定义要他死，因为在永恒的旨意里，神设立他的爱子做挽回祭，要凭着他所流的血，借着人的信显明神是绝对公义的。因此父神定义将他压伤，因为他要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好叫我们能够脱离律法的咒诅。他是神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神是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，主耶稣已经对尼哥底母说过：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，主又说：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三节，约翰解释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他顺从天父的旨意，知道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，但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不久犹大领着一队兵丁和宗教领袖到克西马尼园来捉拿耶稣。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四节记载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：你们找谁？当时候到了，主耶稣不再隐藏，而是主动问：你们找谁？他们说：找拿撒勒人耶稣。耶稣说：我就是。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八节，耶稣说：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第九节，约翰说：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，说：你所赐给我的人，我没有失落一个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九节记载，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，就说：主啊，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？彼得个性冲动，他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。那仆人名叫马勒古。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一节记载，耶稣就对彼得说：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？耶稣要为那设立他做挽回祭的父神尽忠，他能求天父，现在为他差十二营多天使来，他不求，好叫经上的话能够应验。结果耶稣在被带走之前还摸马勒古的耳朵治好了他。耶稣被交给人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。主耶稣知道 他要被人欺压，要将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但他的心始终不被激动，而是默默承受神所安排的环境。路加福音22:37，他早已告诉门徒，我告诉你们，经上写着说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，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。最大的信心不是在行动上显露出来的，乃是在忍受上显露的。小老主甘愿付代价来拯救我们，向我们流露牺牲的爱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他亲身向我们展现何为神所喜悦的顺从。没有十字架上的基督，就没有天堂里的我们，我们的心就再一次得到激励，更懂得用感恩的心，用成熟的灵性来面对神所许可的百般试炼。提多书2:14，保罗说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，特作自己的子民，热心为善。主耶稣甘心受死的苦，好叫我们蒙恩。神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，他按着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所爱的人。随波逐流的过俗世生活是写意的，但安逸舒适容易让我们一天过一天，渐渐的脱离对主的依靠，叫我们灵命不能再长进。但事实上，我们必须时常活在依靠中，否则就会跌倒。神为我们所设计的人生不是顺流而下的人生，乃是逆流而上的人生。神把苦杯递给我们喝，是出自他无比的大爱和智慧。我们要学会信靠顺服，不要遇见苦难遭遇逼迫经历危险就怨天尤人，以为遭遇到了非常的事。撒母耳记下16记载，当示每以恶言侮辱，用石头打大卫，那是大卫流亡在外，大卫没有让跟随他的人前去报复，而是用和睦的话安慰他的随从。他说，让他咒骂吧，因为主对他说，咒骂大卫。大卫是从神的恩典和主权这个角度来看待他所遭遇的事，把示每对他的羞辱看作是神要他学的生命功课，是神给他的苦杯。他把自己交在神手中，愿神凭自己的意志待他。你说历代志上4:9-10，岂不是有一个很好的祷告，就是亚比斯的祷告。亚比斯求神保佑他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，神岂不是应允了他所求的吗？是。历代志上4:9-10经文说道，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，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，意思说，我生他甚是痛苦。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，甚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神就应允他所求的。亚比斯的祷告重点就是呼求神，蒙神应允。亚比斯这个名字意思就是痛苦。宣信博士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说，即便痛苦的幽谷也可成为希望之门，一切的秘诀都在乎我们祷告神，求他赐福。他说，亚比斯的祷告开始就是对的。亚比斯说，甚愿你赐福于我。他不先求神改变他所处的恶劣环境，而是求神改变他，求神扩张他的境界，求神常与他同在，保佑他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他不求天上无云，玫瑰无刺，而求经历神的能力，以至于能云外见日，刺内得花。当我们求神给我们对的心态，仰望他大能的保守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就能得胜有余。今天人对你不好，好像把苦杯递给你喝，你要知道是神吩咐他递给你的，不要激动，要收刀入鞘，效法主，对自己说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 旧约圣经创世纪里的约瑟，不把把他卖到埃及的哥哥们看为谋害他性命的仇人，而是把他们看作是成就神旨意的仆人，是神借着他们把他差到埃及来，为将来的荒年预做准备。哥哥们的意思是要害他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日后的光景。神塑造我们，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，是为了将来要用我们，所以不要看错了，不要在怨天尤人中推开苦悲，而要照雅各书一章第二节所说的，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他而来。我们只管预备好心迎向挑战，把我们的心向苦难敞开，让神按着他的美意来塑造我们。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，约翰福音18章11节，耶稣就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？约翰福音18章11节。请我们去祷告。父啊，我们总是习惯推开人给我们的伤心苦悲、羞辱的苦悲，而没有想到把杯递给我们的是你。你许可我们受至真至亲的苦楚，为了塑造我们，为了预备我们将来得奖赏。你是陶匠，我们是泥土，当你借着人的手激动我们的心的时候，帮助我们甘愿负主的恶、学主的样式，甘心忍受。求你加添我们力量，叫我们愿意自卑服在你大能的手下，存心忍耐，直到行完你的旨意。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，正如你在爱子身上荣耀了你的名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83集，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@良友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，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。
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，贫穷者已成富足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。如今